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9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美军扣押俄籍邮轮，俄声称报复，普京同川普对着干，马杜罗被活捉，重击中共，王毅要咩王？因为和谈被放飞机，三国联军袭击也门，叙利亚总统府经传枪响，沙拉城暗杀目标，地方武装发起大规模冲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七号美国官员表示，美方成功拦截并扣押一艘与委内瑞拉有关联、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邮轮贝拉一号，结束在北大西洋海域长达两个礼拜的追逐行动。俄罗斯官员威胁将采取军事报复，包括核反击。据报道，美方表示该船涉嫌违反对委内瑞拉及所谓影子船队的制裁，是合法扣押目标。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军方共同执行行动，这个亦是近年来美军首次扣押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邮轮。该邮轮之前在加勒比海附近，该船拒绝美方登船检查，关闭 AIS 信号，在船体涂刷俄罗斯国旗，并声称受到俄方保护。俄罗斯已派潜艇及其他海军力量护航，要求美方停止追逐。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尽管船期更变，其所有权结构和制裁历史仍使其成为合法扣押目标。据俄罗斯媒体7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如拉夫廖夫声称，美国海军扣押悬挂俄罗斯国旗的民用邮轮等同于海盗行为，本质上相当于对俄罗斯领土的攻击，我们需要做出军事回应，用鱼雷攻击或击沉几艘美国船只，不排除使用核武器。有视像显示，有三艘俄罗斯军舰注视着美国扣押俄罗斯邮轮贝拉一号。之前美军在加勒比海拦截并扣押了由俄罗斯运营的邮轮索菲亚号，该船未悬挂国旗，在国际水域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控制并押往美国，此举被视为美俄在制裁与海上执法领域的又一次正面冲突。前白宫顾问余茂春曾披露，川普第一任期在中东行动前问普京当地的部队是不是他的人，普京不敢承认，美军随即发动打击，一举歼灭几百瓦格纳武装。阿波罗网评论认为，面对美国在制裁、能源与主权执法上的红线，俄方常常只能被动接受，现在邮轮更换船期，请求俄军护航，本质上是莫斯科被迫硬试探一次。而华盛顿亦在向普京强调，美国定义规则，美国执行底线，川普不是同你讲规则，而是要你接受边个能够执行规则。七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对委内瑞拉有一套三步骤计划，就是稳定、复苏、过渡。首先，在马杜罗被活捉后，确保委内瑞拉局势不混乱，并对临时政府行动施加影响。其次，允许美国与西方公司公平进入市场，并推动和解进程，包括释放政治犯与流亡人士返国。最后，监督政治过渡，最终由委内瑞拉人民决定。五号，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宣誓就职代理总统，他是马杜罗忠实盟友，并被美方认为有利于短期稳定。川普警告罗德里格斯 若果不配合，美方将采取更多行动，并要求委内瑞拉向美国移交约3000万至5000万桶石油，价格约20亿美元，用于市场出售，由美方控制。此举可能会改变原本运往中国的石油运输路线，并缓解委内瑞拉受制裁石油行业面临的压力。NBC 报道，美方在特袭马杜罗前已经与罗德里杰夫及其兄弟秘密接触几个月。行动前几日及特袭当下，委国政府内一名 CIA 线人持续向美方通报马杜罗行踪，成为关键情报来源。哥伦比亚军方消息人士指出，多名在委国境内活动的哥伦比亚游击队指挥官正纷纷逃往哥伦比亚。这些武装组织长期在委内瑞拉境内设据点，并控制边境古柯简走私路线，据称在马杜罗时期受到默许。消息人士说，在华府周末行动后，游击队领袖正试图通过边境返回哥伦比亚，以避免在新局势中被卷入冲突。另外2号中共拉美事务特使邱小琪与马杜罗会面后，美军迅速行动捉捕马杜罗，使北京措手不及。中共外交部反应迟缓，内部承认这次事件对北京是重大打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沈明失指出，中共不单止误判美国政策，亦低估川普政府行动风格，外交高层及驻委使节可能面临追责。王毅亦不排除在未来高层人士调整中退场。川普在真相发文表示，如果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对北约毫不畏惧，我在第一任期内重建了我们的军队，而且还在继续重建，我们亦会永远支持北约。中俄唯一敬畏的国家就是川普重建的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或者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或好友送上一年的好精神。宝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存回来，让在乎的人拜年不会挨攰，团圆聚餐气息好。过年送礼送到入心才是真体面，今年就选宝气十八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而家落单最划算，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立即享受专属价，立即前往健康520官网落单啦。针对中共等专制政权日益猖獗的跨境镇压活动，资深众议员麦戈文礼拜三呼吁美国国会尽快审议通过跨国镇压政策方案。同时，华府智库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亦宣布，就跨境镇压问题成立首个全球性的学术工作组，以便为各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下面请睇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美国会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说，跨国镇压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非常严重。人们来到美国，往往是为了逃离祖国的政治迫害，他们不应该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再遭受政治迫害。礼拜三1月7号在华府智库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办的跨国镇压问题研讨会上，麦戈文议员呼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尽快审议他和其他三位参议员共同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案。他表示，该法案将为美国政府明确定义跨国镇压，并提供加强机构间协调的工具，但是在2023年提出以来，该法案一直被搁置。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首席策略长阿齐姆·伊卜拉恩说，跨国镇压已经全球化、无组化和可复制，感意味着民主应对措施亦必须具有战略性并有预见性。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们将在全球各地的民主国家首都启动这个工作小组，包括伦敦和英国议会、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渥太华的加拿大下议院、 和墨尔本的澳洲议会，当日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宣布成立首个全球性的学术工作组，目的是就跨境镇压问题为各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该智库去年就曾发表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应正视专制政权在美国境内施压异见人士的行为，并通过行政、立法与外交途径建立制度化防线。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陶志谈到，他们亲眼目睹及了解的中共跨境镇压事件就有多起。陶志说，神韵在肯尼迪中心的演出，你看到有炸弹威胁和其他镇压行动，这些是非法活动，但亦是国家支持的，这个亦是跨国镇压行为如此邪恶的原因。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介绍了日前发生在洛杉矶中领馆的中共保安对活动人士使用胡椒喷雾而被美国警察逮捕的事件。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说，他们行动起来将这个作恶者捉了两人，这起其实已经是创纪录了，之前从来未有过。我们希望这个是代表风向的一个改变。当然另一方面也讲明，海外民运人士的行动是非常有力的，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来对付他们。当然这个需要美国的政府、法律各个方面的配合。伴随中共越来越多的使用复杂的跨境镇压手段针对海外异见人士，显然西方民主国家对此亦越来越关注，而且开始利用法律手段加以压制。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针对中共国台办将中华民国内政部长刘世芳、教育部长郑英耀列为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并将高等检察署检察官陈淑仪指为台独打手帮凶，台湾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滥施跨国镇压与长臂管辖的非法行径。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说，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相关名单，并声称将依法实施终身追责。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回应表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立场不会改变，将持续守护台湾。教育部长郑英耀亦指出，教育部将依教育基本法精神推动爱国教育，守护民主自由。陈淑仪长期侦办国安与共谍案件，被视为中共点名的关键背景。外交部指出，中共一再以恐吓、骚扰与干扰等方式对台湾及他国人民进行跨国镇压，不单止严重侵犯人权，亦公然违反国际法与国际人权规范。外交部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共对台湾人民毫无管辖权，政府将全力保护遭受跨国镇压威胁的国人，并依法救责配合中共进行举报的协力者。陆委会亦发表强烈谴责声明，指中共此举严重破坏两岸和平现状，不单止无法产生威胁效果，反而激起台湾社会更大反感。陆委会指出，被中共点名者都是在职务上坚定捍卫国家安全与民主制度的公职人员，中共真正目的在制造寒蝉效应，分化台湾社会。陆委会强调，中共相关作为是无效且拙劣的伎俩，台湾人民坚守民主自由的决心不会动摇，相关后果应由中方自行承担。也门这几日情势明显升温，不是胡塞武装发动大攻势，而是原本同一阵线的反胡塞势力先在自己人身上开刀。大纪元7号报道，也门反胡塞的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开除南方分离势力南方过渡委员会领袖艾达鲁斯祖贝迪，并指控他涉嫌叛国罪，要将他交给司法机关侦办。委员会指责祖贝迪利用南方过渡委员会的武装力量 煽动分离主义，破坏也门的统一与稳定，甚至对平民犯下严重侵害行为。美联社就指出，祖贝迪所在的南方过渡委员会近几个月趁局势混乱，夺取也门南部大片领土，赶走了国际承认政府在当地的部队，实际上建立起一套平衡政权。这种做法让原本合作对付胡塞的联盟出现严重分裂。自由时报报道，沙地阿拉伯原本安排在利雅德召开会谈，要将也门政府代表和南方过渡委员会叫来谈判，试图劝阻祖贝迪收手，但是沙国联军发言人说专机都在等人，祖贝迪却临时爽约，人没上机，甚至在同一时间要求麾下部队做好军事准备，形同是放飞机。在谈不成的情况下，沙地选择用战机表态。沙地阿拉伯领导的联军7号表示，以针对也门发动有限先发制人打击，以阻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扩大冲突。外界分析，这些空袭主要锁定南方过渡委员会的军事据点与补给线，对象其实是原本的盟友，而不是胡塞武装。 BBC 评论，总统领导委员会将祖贝迪打成叛国者，再加上沙国联军的空袭，等于正式将南方过渡委员会由问题盟友转为公开对手。在这样的内斗之下，也门战场呈现出诡异局面。名义上大家仍宣布目标是胡塞，实际上反胡塞阵营先互相厮打。值得注意的是，祖贝迪被指逃往不明地点，该组织成员对他的下落一无所知。叙利亚最近情势再度紧张，外界关注总统府枪响的传闻。据多家媒体报道，去年12月底在大马士革的总统府附近，深夜突然传出一阵激烈枪声，有目击者说枪响持续十几分钟，怀疑是总统府内部人员发生冲突。 X 推主 Inti News 指出，由沙拉领导的叙利亚临时政府近期与以色列当局达成协议，决定在美国的监督下建立专门通讯小组，希望借共享情报的机会。有推主表示，日前有以色列军方官员向叙利亚沙拉政府发布警告，称包含伊朗在内的部分敌对势力正在策划针对沙拉的行动。随后当地时间30号，叙利亚总统府就传出枪声，叙利亚官方第一时间是否认，强调一切都是不实消息，称总统安全无虞，还指责外媒是在抹黑政府。不过之后沙拉被安排公开露面，到市区商店购物，用新版的叙利亚货币结账，画面刻意营造一种一切正常的氛围，被指是现任政权在拼命灭火。其实过去一年，美国特使、以色列官员都曾经公开放话，警告话伊朗支持的武装势力以及政权的敌对阵营可能会将沙拉当成下一个打击对象，点名他面临高度人身安全风险。同一时间，叙利亚各地亦冇真的平静过。在东北部，叙利亚政府军和库德族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再度爆发冲突，传出有士兵和平民在无人机攻击中受伤，军方随后用炮火还击，扬言要捍卫国土主权。在南部，德鲁兹社群、部族武装和亲政府部队长期关系紧张，过去几轮冲突已造成多人丧生，而家零星交火时有传出代表地方武装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并没有因为表面降温而消失。外界认为沙拉面对的压力非常大，需要面对过去被打散但未完全清除的极端分子。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习近平吓坏了，中南海从地图消失，习近平的卧室被美军标注。川普下令美国退出66个国际组织，全球秩序震动。马杜罗握爆炸机密，20年收钱反美史，名人恐现形。永川巨响加剧烈晃动，发生了什么事？官方沉默中。人类清除计划，河北不准烧煤取暖，冻毙好多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8号。自从1月3号美军出动超过150架军机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3小时内拘捕了总统马杜罗夫妇，被押往美国受审以来，不单止引发国际关注，亦都吓坏了匿埋在中南海的习近平。最近传出习近平正加强个人安保，北京周边军事基地频繁调动，部分地下避险掩体场所系统可能已经启动。而细心的网友更加发现中南海从地图上消失了。而知情人士透露，马杜罗被捕是因为一位极高级别的高层官员作为内应，最终为美军指路无缝连接，拘捕了马杜罗。有分析指，如果真是这样，拘捕习近平中共的内应应该更多。为了验证信息，有网友尝试搜查中南海，结果定位显示在通州。网友评论，北京人边个不知道中南海在哪里啊？为什么这么心虚呢？还有人调侃到，美军又不用 Google 地图，难道怕的是普通老百姓？有北京当地人发现，北京三环内全部设防，加高防盗网，监控设备遍布三环内。北京中南海从地图上显示不让无人飞机起飞，有网友笑到习近平怕得要命。更惊悚的是，有人将美军的中南海地图上传到网络，并称连习近平的睡房位置都有标注，可以看懂这两张图的人会倒吸一口气。有网友透露，地下先是乾坤，一个父母都在南苑工作的国外学国际关系的留学生曾经跟我们这样讲过，超出你们各位的想象。还有网友提到，马杜罗在委内瑞拉有6处住所，每日随机更换，仍然被拘捕。另一位网友就评论说，距离掀翻小池塘亦都没有几远了。1月7号当日，中共专家金灿荣发表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说话。委内瑞拉军官透露，军方已截令在美方拘捕马杜罗期间不予阻拦，以避免国家遭全面入侵。委内瑞拉陆军后备军人少校佩雷拉披露了，本国军队未对美军特种部队在委内瑞拉行动进行阻拦的原因。委内瑞拉军队本身是具备击退入侵之敌的实力，但因为担心引发美方更大规模的入侵，最终选择按兵不动。旅美反共人士唐柏桥认为，他明显在度暗示，如果美军要捉中南海的人，中共军队亦都应该按兵不动，避免更大的军事冲突。他表示这个家伙居心叵测。1月7号，川普总统提出将在2027年将美国军费预算从10,000亿美元提升到15,000亿美元，增加高达 50%。 他表示这笔资金主要来自关税收入，美国轻轻松松就可以负担得起。川普称这笔预算将用于打造一支梦幻军队，确保国家安全和稳固。川普还指出，这一笔预算不单止可以打造强大的军队，还可以偿还国债，并向国内中等收入的外国者发放可观的红利。有分析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口号可以做show，文件可以修辞，但预算往往最诚实的。当一个国家持续系统性地将巨额资源投入某一方向，讲明那个不是姿态，而是长期的战略。 外界认为这一切最终都是针对中共的行动。川普在1月7号当日发帖文说，大家都应该庆幸我在第一任期重建了我们的军队，而且还会继续这样做。中共和俄罗斯唯一害怕的、唯一尊重的国家就是由我重建的美国。就在1月7号当日，美国特种部队成功登上悬挂俄罗斯国旗和伊朗有关的大西洋邮轮马里内拉号，换成美国国旗，迎风飘扬。而根据纽约时报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美国情报机构曾经开出约$50,000,000的悬红，成功拆反一名委内瑞拉政府内部的高层官员作为内应。从2025年的夏末起，这名内应据称持续向美方提供马杜罗的作息和安全细节，包括日常活动、警卫轮班、车队路线，以及每次外出和返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即使在行动前夕，相关行踪仍被实时更新。行动启动后，特种部队依据内应提供的精确坐标，直接踏入现场，从控制目标到带走马杜罗夫妇，全程没有超过两小时。如果相关爆料属实，这次行动不是单纯的军事突袭，而是金钱、情报渗透和高精度监控结合的结果。核心在于从内部瓦解目标的安全体系。外界认为中共内斗加剧，对习近平不满的党政军比比皆是，想找一个内应易如反掌，习近平走甩的机会并不多。宝器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过年过节送礼，今年就揀宝器十八味啦。又贴心又体面，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最抵买，输入优惠码888即刻有独家优惠，快点去健康520官网落单啦。7号白宫发表声明指出，川普已正式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下令退出多达66个不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国际组织。根据备忘录的内容，美国将立即停止对相关机构的参与和资助，其中包括31个联合国体系下的机构，以及35个非联合国国际组织。国务院指出，这些组织普遍存在职能重叠、管理混乱、浪费纳税人资金等问题。部分机构更被指受觉醒和全球主义议程影响，对美国主权、自由和国家繁荣构成威胁。国务卿卢比奥在回应联合国对委内瑞拉问题的立场时直言，我不在乎联合国讲什么。而白宫则强调，所有联邦部门和行政机构必须立即全面停止资金拨付、项目合作和官方代表参与。外界分析认为，此举象征美国未来将对国际组织采取更具选择性的按需合作的路线，维护美国核心利益和价值观，令美国可以在与中共竞争的关键国际舞台上精准出手，而非全面撤退。围绕委内瑞拉的风暴正快速从制裁和军事行动升级为一场牵动大国博弈和政治清算的全面对决。川普政府不单止强势切断黑市石油命脉，更将战线推向公海、盟友体系，甚至伸延至荷里活和美国政坛的敏感地带。随着非法邮轮被扣、俄罗斯低调回应以及爆炸性名单浮现，马杜罗政权的崩溃恐怕只是这场国际风暴的开始。根据每日电讯报以及多家西方媒体披露，美军在爱尔兰附近海域扣押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非法邮轮马里内拉号，原来是叫 Bella 一号。行动过程中，英国军方提供关键协助，完成了盟友合作制裁的任务。前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汤姆香农直言，这次行动极不寻常，清楚显示川普政府决心切断来自委内瑞拉的非法市场石油流通，此举将大幅提升全球能源市场的透明度。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虽然未正面回应是不是将引发美俄冲突，但证实其中一艘贝拉一号的船员可能在美国面临刑事起诉，目前正由美方护送进行最终处置。7号当日，俄罗斯外交部透过塔斯社发声明，要求美国确保船上俄籍人员受到人道对待。不过 X 平台传出未经核实的俄方情报消息，称川普和普京已经就此事进行通话，而普京私底下就扣押船只一事表示可以接受。这个消息还有待证实。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明确指出，这些行动证明对非法委内瑞拉石油的全球封锁在世界任何角落都仍然有效。多位国会议员亦都表态支持，认为打击委内瑞拉的影子舰队同时可以削弱俄罗斯为乌克兰战争筹措资金的能力。不过真正引发舆论震撼的不单止是军事和制裁层面，近期更有消息指出，马杜罗政权可能握有一份极其爆炸性的名单，内容涉及过去20年内多名荷里活知名人士涉嫌收受委内瑞拉共产政权或违禁药物集团的资金，从事反美宣传。美国商人 Overstock 前行政总裁派翠克 M 白恩公开表示，他相信马杜罗最终可能选择对美摊牌，揭露自己曾贿赂过的政治人物和名人。他直言，部分荷里活人物疑似收受高达几千万美元的报酬，如果未申报，恐怕将同时触犯税务、洗黑钱，甚至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白恩更暗示，川普政府与掌握相关证据，是不是公布完整名单，将由更高层拍板决定。一旦这些资料披露，冲击恐怕不只是限于委内瑞拉，而是直指美国内部的舆论、文化和政治战线。有分析认为，马杜罗被逮捕之后，委内瑞拉和他的盟友正站在一场全面清算的风口浪尖，大量秘密可能会转移到华府手入面，令白宫完成重塑国际秩序和舆论战的关键战役。1月7号，中国多地发生地震，当晚重庆永川区不少民众反映感受到明显震动，怀疑发生地震，但截至发稿前，官方尚未发布相关通报，引发公众担忧。据多名永川居民反馈，1月7号晚10点左右，震感明显，整栋楼都在晃动，伴随门窗作响、床都摇动等情况。有网友表示，震得好犀利，二楼都明显感觉到落地玻璃响得好犀利，好吓人。我住28楼，摇动一下心都慌，一阵巨响就晃动一下。然而截至目前，中国地震台网及重庆市地震局等部门尚未公布这次震动的级数、震源深度等具体参数。部分网友质疑，到底几级，为什么没有通报，是不是真的地震，还是哪里发生了爆炸。当日永川地震相关话题一度登上大陆微博热搜。公开资料显示，永川区从2025年以来已经发生多次小规模地震，例如1月31号发生 2.2 级地震，2月11号发生 2.3 级地震。另外，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1月7号11点05分，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发生 3.4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 25.65 度，东经 104.25 度。同日3点17分，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 37.58 度，东经 74.93 度。 中共以环保减排为名，在华北地区大力推行所谓的煤改气工程，竟然在实际执行中增加燃料气体费用，补贴不足，加上严禁烧煤取暖，导致不少河北农民无力承担，甚至有留守老人挨不过冬天去世，引发民众愤慨。多段流传影片显示，河北农民控诉天然气价格限制比北京仲贵，村入边几乎冇人烧得起，村入边嘅老人嘅被都冻到黐喺墙上，温度几低。前几日又走咗一个，河北就挨住北京，仲会有令人因为寒冷去世。你哋将俾委内瑞拉100亿攞翻少少翻嚟，用喺老百姓身上，农村嘅老人何至于因为寒冷而离世呢？影片中多名村民指控，当局为了防止私自烧煤或柴火，出动无人机全天候巡查，只要烟通冒烟就会上门查处，并处以500至2000元人民币罚款，甚至封灶台，同时鼓励邻居互相举报。村民表示，在百余户的村入面，实际使用天然气取暖的不到10户，其他都是在这里挨冻。有网友愤慨指控话：呢个是低端老龄人口清除计划吗？你哋是不是想靠呢个解决中国人口老化问题？公开资料显示，河北从2017年起被列为禁煤区重点省份。不过2025年河北农村养老金省级最低标准每月只有158元，老人在零下气温中难以支撑高昂的取暖费。网络舆论质疑中共政策缺乏配套保障，最终由基层民众承担全部代价。网民指出，中共政府不单止害人，还限制人民发声。网友说，我之前发过影片，说很多岁数大的留守老人挨不住寒冷都走了，结果发在网上不到10分钟，电话就打来要我删除影片。你哋唔信，自己嚟河北农村感受一下，夜晚系几咁冻。今日嘅国际风云就到呢度，接住落嚟请收睇叶点观察。如果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睇，我哋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伊朗总统下令不能够镇压，难道高层出现分裂吗？伊朗革命卫队总部基地遭袭，首位情报局长被斩首。哈梅内伊今晚断网，爆几十万声链迎战。而俄使馆人员撤出以色列，难道要今晚大战会开始吗？普京自取其辱，被扣邮轮藏不可告人秘密，委国驱逐中俄伊官员。川普对加州启动调查，明州审计揭腐败内幕，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伊朗抗议进入到第11日，就在1月6日，伊朗政府接连失去了对阿布达南市和马尼克沙希市的20%控制权之后，伊朗人民抗议更加猛烈，已经攞下第3座城市，连神职人员亦倒戈人门，手握武器的武装团体亦与政府部队交火，而中俄亦赶紧撤回使馆人员。今日伊朗首都德克兰大巴扎仍然是冲突的核心地点，视像显示人群高喊反对政府的口号，其中一些人表达了对伊朗国王的支持，而在萨尔地区支持国王巴列维的青年走上街头，占领公共空间， 高呼独裁者去死的口号，而伊朗武装部队就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伊朗起义进入新阶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亦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德克兰纳齐阿巴德地区发起公众示威活动，大量民众聚集在街头抗议。洛雷斯坦省阿里古达尔兹几万支持巴列维的民众走上街头，高呼这个是最后的战斗，巴列维王朝必将回归的口号。而伊朗抗议者可能已占领第三座城市，克尔德省已被抗议者控制，这座城市是工业中心，亦是德克兰最大的卫星城，拥有超过150万人口。据媒体报道，克尔德是阿尔伯兹省的行政中心，具有战略意义，是连接首都与里海沿岸的交通枢纽。这个都显示伊朗局势已经令政府无法控制。今日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下令，伊朗发生的抗议在极短时间内演变为骚乱，这个是敌人策划的结果。他说，如今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状态比去年六月伊尔冲突前已大幅提升，如果他们犯罪，我们将给予更加果断的回应，并彻底消灭任何侵略者。网友说，这个话术同中共一样，甩锅境外势力，独裁政权的人是不是一起手拉手从精神病院走出来的，逼着美国以色列介入，向自己开枪。不过在法尔斯省内里支援，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抗议者大规模开枪。伊朗革命卫队还在德克兰、切拉子等重要城市启动防空演习和雷达监视系统，目的是随时镇压并且应对美以潜在打击风险。而随着伊朗人民的反抗势头，更多的武装人员已经拿起武器来对抗政府。今日一支伊斯兰武装组织袭击了位于伊朗西部城市博鲁杰尔德的伊朗革命卫队主要总部基地，而革命卫队是哈梅内伊政权最强大的力量之一，现在已经成了反叛武装的攻击目标。伊朗伊兰沙克尔警察局局长哈基卡特亦遭到反伊朗政权的持枪人员斩首，他是这个地区情报部门的头目，负责镇压反政府俾路之人。值得注意的是，摩尔德国民军发表声明，表示内部部队拥有合法自卫权，这个似乎暗示会对伊朗政权做出军事回应。另外，网上流传着一则伊朗巴斯基民兵警官发布的视像，他说自己绝不会参与镇压自己人民的行为。他还补充到，我们的会面时间是1月8号和9号。这个消息已经在伊朗民众中广泛流传，不单只是手中有武器的伊朗人站出来对抗政府。今日一位什叶派神职人员用波斯语发表讲话，敦促伊朗人民奋起反抗哈梅内伊，回复王权，并指出哈梅内伊是制造伊朗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随着伊朗局势的不确定性，据 X 推主爆料，多方伊朗消息说，今晚伊朗互联网将被切断。据称，伊朗当局亦已通知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咁意味着伊朗政权正准备对示威者实施大规模暴力。而今日有视像显示，马斯克的星链卫星飞跃伊朗上空，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不寻常迹象。俄罗斯在过去24小时内排出三架飞机紧急撤离驻以色列大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并将他们送回俄罗斯，还有澳洲亦正在撤侨，这个似乎暗示了即将开战的可能性。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似乎已经迫在眉睫，川普公开警告德克兰镇压人民，美国会介入，大家都在忍住呼吸关注是不是今日有大事发生，美国和以色列会与伊朗爆发冲突。而今日1月7号，伊朗官媒报道，伊朗内阁会议后发布的影片中，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下令安全部队 除非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否则不得镇压示威者。官员仲话，必须将抗议民众与暴徒加以区分。预计佩泽希齐扬将在几日后发表电视讲话。另外还有报道说，伊朗政府承诺每月向公众发$7来平息抗议。外界认为看来伊朗高层有分裂迹象，是不是会发生类似马杜罗政权一样的事？马杜罗被捕，而副总继位呢？大家都在拭目以待。而以色列摩萨德说，伊朗政府军队导弹阻止不到抗议者推翻政权，伊朗人民会为每一枚击中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炸弹而欢呼雀跃。摩萨德给德克兰的建议，赶快将发射装置打包放回仓库，趁现在还能够订票，赶快订张去俄罗斯的单程机票。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个时候中俄撤走人员是因为什么呢？请大家发表看法。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或者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或好友送上一年的好精神。宝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存回来，让在乎的人拜年不会挨攰，团圆聚餐气息好。过年送礼送到入心才是真体面，今年就选宝气十八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最划算，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立即享受专属价，立即前往健康520官网落单啦。今日1月7日，美军再次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件大事，美军在冰岛与英国之间海域扣押一艘悬挂俄罗斯旗帜的影子邮轮贝拉一号，这艘船试图绕过川普总统设下的封锁。与此同时，加勒比海第二艘俄罗斯邮轮亦被美军扣押。贝拉一号从伊朗出发，打住俄罗斯旗想进入委内瑞拉，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要登船扣查，结果掉头狂奔，一路大声求救。他在前面走，美国军舰在后面追，走了2个星期，一路从委内瑞拉直到北海。俄国和美国打招呼求放过，而且派了潜艇和军舰去接他，但是美国没有留情，还是扣押。俄罗斯派出军舰和潜艇一路停留在附近，亲眼看着，喐都不喐，亦没有露面。这个亦显示出俄罗斯明显不敢和美国作战，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军事网站战区爆料说，美军的拦截行动是和英国挪威一起联手执行的。追踪数据显示，大量美军特种作战飞机这几日突然涌入英国空军基地，至少10架美军 C-17 全球霸王运输机从肯塔基州坎贝尔堡飞到欧洲，整个基地亦正是著名的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夜行者大本营。美军为什么要出动美军斩首精锐部队呢？据说是贝拉一号上有俄罗斯防空导弹，所谓的平民亦是武装士兵，甚至携带苏联制的可携式防空飞弹。面对这种具备反击能力的武装邮轮，一般海岸防卫队已无法应对，而这个正是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强项。这个特种部队配备改装过的契鲁克直升机、合格黑鹰直升机，擅长在恶劣环境下进行快速省降突袭。随着行动风险远不断增高，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极可能在近期重返世界舞台，执行接下来的高难度任务。所以网友笑纳，一切反美的都是指老虎，俄罗斯亦不例外。美国霸气执法，北约舰队直捣俄旗邮轮，俄护航舰只能当发鸡盲，这回莫斯科彻底丢面，成了国际大笑话。外界惊叹，捉了马杜罗之后，没想到川普原来喐的竟然是俄罗斯，直接连扣两艘俄邮轮，这样令普京没面。接下来的一番操作，大家就猜到抗议、谴责、 威胁发射导弹。今日7号，卢比奥和克格塞斯在记者会上说，扣押邮轮的目的是美国对委内瑞拉施加影响力计划的一部分。委内瑞拉必须要明白，要想运输石油创造收入而且不至于崩溃，唯一的办法就是与美国合作，这个就是将会发生的事。其实卢比奥等于同时对中俄发出信号，想要油没问题，但是要同美国合作。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我说的是把委内瑞拉的石油哈弄到美国来，这样的话委内瑞拉现在唯一的钱就是石油，所以把石油都弄到美国来的话，那就得把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抓到了。至于说追油轮呐、俄罗斯的油船，对，我觉得不是主体针对普京了，但是确实对普京有打击作用。你把这油轮扣住的话，俄罗斯的石油开采出来也卖运不出去，掐住油路啊。但是我觉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俄国跟中共是接壤的，它最终总是可以卖给中共的，所以觉得对普京是一个外围的事情。是侧击哈，对委内瑞拉呢，就是整个把经济命脉夺走的。
随着美军突袭新琴马杜罗，一桩涉及大国势力范围划分的陈年秘史再度浮上台面。据美联社报道，前白宫俄罗斯事务顾问希尔京报，俄罗斯曾在2019年多次暗示川普政府，克里姆林宫愿意放弃支持马杜罗，来换取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放手。这个亦再次证明独裁政权的所谓朋友只是在表演，关键时刻可以出卖。川普连扣俄罗斯两艘邮轮，一是在警告普京美军的实力不是川普不敢喐你，而是川普在测试普京的反应。现在就看普京怎样选择了，是慢慢地抛弃中共向美国靠拢，定是干脆同中共走近对抗美国？你觉得普京会怎样选择呢？请分享睇法。今日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在向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施压，要求委内瑞拉驱逐来自中俄、古巴和伊朗的中方顾问。美媒报道说，卢比奥在与国会高级领导人的机密会议上向委内瑞拉新领导人罗德里格斯列出了川普政府的要求。匿名美方官员表示，古巴、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间谍及军事人员将被驱离，部分外交人员则获得留住。在美国抓捕马杜罗的行动中，马杜罗的贴身护卫团32人全军覆没，被美方击毙。但是罕见的是，这32人都是古巴人。外界质疑马杜罗对自己人如此不信任，启用的都是古巴保镖。但是有观点认为，马杜罗是中共为大哥，而古巴亦是中共听话的小弟，并不排除中共安排古巴在监视马杜罗的一举一动，防止他倒戈美国。简单说，马杜罗可能就是中共的人质。日前，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维珍尼亚州纽波特纽斯的一座造船厂发表讲话时明确说，美国正在重建军事优势，而在美国对委内瑞拉展现军事实力后，中俄将不敢再试探美国。世界应该看到美国的实力，即使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亦形同虚设。观众朋友，你觉得马杜罗身边全部是古巴的保镖，是真的保护他，还是受命中共看着他呢？请分享看法。明州欺诈案不断有新消息爆出，而明州审计报告亦爆出州政府严重的腐败问题。除此之外，川普1月6号表示，加州比明州还要腐败，针对加州的欺诈调查已开始。今日一份重磅明州审计报告披露，由华尔兹领导的明州人类服务部存在严重失职问题，不单止想通过删改日期和伪造新文件来伪造记录，还不核实拨款接受者，还想要替索马利人掩盖罪行，情况比之前更差10000倍。但还有更令人发指的，审计人员还发现一名受助者 在一个月的工作中获得了 67.2 万报酬，却没有任何关于他工作内容的任何资讯。而支付这笔款项的拨款经理几日后就离开了人类服务部，成为那家公司的付费顾问，这个已经触犯法律，因此外界呼吁华尔兹必须辞职。 ICE 代局长李昂斯表示，司法部派出庞大执法资源，大规模进驻明尼阿波利斯，目的是打击欺诈、逮捕犯罪者并驱逐犯罪的非法外国人。国土安全部已经在当地进行了1000多次逮捕。昨日川普发帖说，明州欺诈丑闻仅一个养育我们的未来计划，就使2.5亿联邦资金被盗用。而加州在州长纽森的治下比明州更腐败，针对加州的欺诈调查已正式启动。不过纽森发言人加列戈斯对大纪元表示，纽森自上任以来已阻止了超过1250亿的欺诈行为。加州审计署最新报告将州府的社服部和就业发展部等8个部门列为高风险机构，原因存在浪费、欺诈、滥用不善等问题。加州无党派立法分析办公室预测，加州2026至2027财年的赤字将接近180亿美元，是连续第四年亏损。纽森办公室表示，加州会起诉欺诈者，包括在失业诈骗案中逮捕了929人，追回了59亿美元。但是报告亦指出，加州在直至2024年的5年间花了240亿美元解决游民问题，钱花了，但是成效差，游民人数仍是全美之最。昨日1月6日，川普总统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表示，他将在几日后与14家保健保险公司高管会面，讨论医保费用的可负担性问题。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周二，川普总统在肯尼迪中心出席国会共和党党团会议时发表讲话，谈到他将在几天内与14家美国健保公司高管举行会面，施压降低保费。据报道，这些上市公司包括 CVS 健康公司、信诺集团以及联合健保集团等。川普提到，之前他曾和处方药公司会面，那时他才发现美国人所支付的价格竟然是欧洲和其他地方的10倍，甚至13、14倍。他也曾誓言要保险公司大幅降低保费。随着奥巴马医改在2025年底截止日期届满，美国国会未能就延长该法案的强化保费税收补贴达成协议，大约2000多万美国人的自付保费已在2026年大幅上涨，预计1月份众议院可能会再次表决相关方案。川普周二再次表示，希望将联邦资金直接发放给民众个人，让他们自行购买医疗保险。目前医保成本以及其他消费物价上涨，导致一些民众对经济不满，并可能在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产生负面影响。不过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抓之后，美国股市持续飙升，其中能源股大幅上涨，道琼斯工业指数5号更创下历史新高，6号开盘再升超过170点。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